最近呢，看到一些情况，我提出来啊，有几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交流交流。第一个问题呢是，就是有一种说法呢是这样的啊，就新中心法它是这样说的，新中心法只能正得速发身，不能启用啊，要启用的话要接触别的法啊，比如说有人说就会意金刚呀，能蒙佛手记啊，能达到接触别的法才能启用。我想问的问题是啥，就是我们新中心法的这个启用到底指的是啥，就是在这可以把这几个问题把它分解开，有几种观点啊，就是在这个有几种观点，就是前面就是关于启用啊，没有正题能不能启用啊，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啊，我们一会儿大家畅所欲言来讨论的啊。其中有一个观点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穿衣吃饭呀，这人人都会，也不是啥大的用处，要应该举足慎用啊，移山倒海啊，呼风唤雨啊，打斗成兵啊，总之一句话，就别人不能的他能这样的，哎，这样才是启用，这是一种观点。那否则的话呢，因此就有说，就这个修新中心迁作为国后很长时间了，也没有啥，也没有这种能力啊，这个没启用，那得借助别的法修修才能启用，这是这种观点啊。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第二种观点，就是穿衣吃饭啊。这个老人在那个略论里边，穿衣吃饭，那这谁穿衣谁吃饭呀？那这是谁用啊？对，有的人说这个穿衣吃饭使用啊，只有师德，只是用啊，也只是用而已。只有开启的自家宝藏，也就是知道真心之后，才能发挥出正日吃饭为腰着一粒米，正日穿衣为挂着一丝纱，这样才是吃饭，才是穿衣，才是起了用。否则呢，就是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真心，你这些起不了什么用啊，起不了什么用。只有认识到真心，才有可能启用啊，才有可能启用。这是一种观点啊。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这观点三啊，就是。有人说这个要是真正启用的话，应该无所不知，无时不晓，无所不能，这才是启用，才是大用。如果有所不知，有事不晓，有所不能，那这个就不是啥大用。这是三种观点啊，这三种观点，大家看看这大家是不是有什么意见，讨论讨论啊。围绕着什么呢？就是我们新密的整体启用到底起的是啥用啊？大家这个各抒己见，讨论讨论，好吧？我把问题抛出来，大家看看有没有啥问题啊？大家想聊的。可以，那个玉华，可以让哪个同学，哪个是要举手了，可以让大家来发言呀、
啊。好的，张老师。
这个是这样，我们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啊，师父师母都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就是新中心法这个正机启用到底指的是啥？如果这个问题不清楚，或者是有模糊的地方，那就会造成后面我们的举止呀、动作啊，各方面就会出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二祖在那个。有一个正题启用百则啊，也说到了正题和启用。那么大家就是可能大部分啊老师啊或者师兄啊可能都看过这个。那么就是大家咋认识这个正题启用的？提这些问题的是乱发之人，那可以上来说说那个杨海。不，那个杨海是提这些问题的是乱发之人，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乱发，乱什么发？那可以上来聊聊吗？
齐老师、魏老师，下午好。要不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吧。张老师，
咱这无组织、无纪律、无内容，随便喷呐。
你能听到我说话吧？能吧？
能
不能？我觉得说启用离不开正题啊。那个上边那个师兄说的那个说什么平时一行一动都不出错啊，消除习气呀、还有修啥矛盾把问题解决呀、神通啊，我觉得启用离不开正题啊。就是我们二组。说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则里边不止一次的提到，就是说因为同仁就是师兄们都已经证到实相了，但是不明白启用的妙用，就是不明白下座以后启用之妙，然后讲的启用百则不止一次的在这个启用百则里边提到我这句话。师兄们可以看一看正题启用百则，我觉得这个启用离不开正题。如果离开正题，说这个修啥法呀，这个什么鬼神呐、这个神通啊，我觉得都不是启用吧。离开正题，觉得不能说启用。
我看还有那个江西的杨海师兄在打文字，你可以叫杨海师兄上来讲讲。杨海师兄能不能上来聊聊啊？喷喷，
喉咙不好
。对，喉咙不好是说不出话，还是生病了，还是咋了？他们说的杨海师兄说，他们说的启用就是出神通。现在修行的根基和正释迦佛正法时期不一样，当时根基好，没见到就有神通了。现在的根基差，即使见了性出神通的也很少。老人说了，见性就是速发身， 小毛头没有什么能耐，能保任功夫到了长大了才能起大用，才自然能起大用。
这是严寒时期的观点啊。
因为正气取用啊，在二族那个正气取用百则里面说了100条，是吧？在之前呢，有就说这个西密的学人啊，其实打坐修行没有多长时间，其实都已经正的实相了，就是枯郁不自知。再一个呢，枯郁呢坐下不知其用，其什么用呢？其什么用呢？就是把坐上正到这个根本的这个东西啊，正到根本的这个东西，在一用在坐下，用坐下在待人接物处事的时候，能不能回到这个地方？能不能始终回到这里？回到这个你正到这根本这个地方？如果你能回到这个地方，那就是其用；那回不到这个地方，谈不上其用。今天我把那个魏老师讲，
老师您的声音卡了，听不到了。诶，张老师，
我拿过来看看，再对照看看。啊，对对对对，正气取用百则这个。
刚刚你讲话没有听到，不知道是我的那个电脑问题还是刚才就是你刚刚讲的没听到之前。
那我再说吧，就是这个正气取用啊，在这个二族的正气取用百则里边啊。就已经说到这个，在之前就说到这个原因了啊，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就是修心中心的学人啊，在还没有刚开始修行打坐没有多长时间，就是在百佛内啊就能够证入实相，就真心啊，只是呢枯郁的那个不知其用之法，就是不能再坐下把证到的这个根本啊，根本的地方呢再坐下来用，好好的用。怎么用呢？就是当和真心这个不相应的时候，当和真心不相一致的时候，能够始终回到真心这个地，能回到真心这儿，那这就是其用。回不到这种谈不上起，那就是说这个根本处在，我看在这个第几条啊，第六条第九条，就是那个视觉之佛光，就当他觉察到什么，那个叫视觉之佛光呢，怎么说的？黄华可以查查哪一句是在。
我看一下。好的。
视觉佛光哪个？
第四条，曾老师。
第四条，第四条嘛。我好像手边也有这个正气取用百则。
我把原文拿出来，我再。这个就是原文吧，对，你看心善变化是不是这条张老师？
对对对对对，就是由随到最于这一段最后面啊。
嗯，
对，明月失觉之佛光，这是出发之灵慧，明月失觉之佛光啊，失觉佛光有觉知而分明，有而寥寥分明，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不就是真心现前了吗？这个这一觉就了前念，自然前念顿消，离即归空。这归空之后，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视觉之佛光吗？这个，其实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已经是见到体了，是见体了或者得体了，这是不自知呀，这是不自知，这是依于心中心法，这是自然而至，并不是什么作意做出来的，这是自然而至正到这个地方。那师母那个这个正体起用摆在这个正体起用，因为正体的时候。这个启用是，这启用指的是坐下嘛，这是都是坐下的。
魏老师可能麦克风没开吧。
嗯，
有可能。
开了。
这个启用是指的
是当然指的坐下，就是坐下，当然是。
是
坐上的人是打坐正体的。那我认为就是说那个不一定不对，不一定对。就是说从第四条祖师就说我们的初始智慧已具备了，已有了。对吧？就像张老师说，那你前念顿消，那立刻归空，这是什么？那既然是这，从这儿就是一个转，一个从就是，就具有智慧了。那我觉得从这儿开始都是，这一切都能说是应该叫做起用吧。
许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是正体，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起用。
那齐老师好，那个师母好，我这边刚好有那个朋友在这里，所以我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几句。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聊这正体起用，那这个正体起用的话，像刚才师母呢，就说在就聊以正体起用百则围绕着过来，这个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也是比较好，因为毕竟是我们整个中门的修行体系，也是大家这一路的话修行心中心过来的，个人的修正体会啊，可以达到共识。那以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呢，就是说来谈就是。可能都不一定对啊，因为老师师母师兄们可以指正一下。那我们经常谈到的正体，那它正什么？很多人都能，哎，就是寥寥分明现前的， 但实际上这个的话还不是主要，真正正体呢就是正不可得的心体。那在坐上这不可得的心体的话，你按照传承，按照六根一受来，它自然秘密开显。所以什么二祖来谈说百坐无人不正的，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明显的这个道业，身心透露也好，大爆炸也好，一念断除也好，但他有些人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些，那好，那他这个因为心中印这个法，以前齐老师也反复的在讲，他是从80起修的，在80里面秘密开显的。那么有些即使没有那个明确的这种道愿，比如说一念断除了大爆炸，但他的内在的话已经是转化了，我们讲叫80净化，净化什么？就我们的着相的心呢，或者有所捞摸有守着这个心，通过在修正过程当中，心中先摆坐也好，或者身无摆坐也好，它自然而然它就转过来。也就是说需要说正德的心体在这个坐上它已经是完成，那好，二祖再来谈说摆坐过后学习正体使用摆折迁坐的话，通过坐下的话除习气也好，观照也好，还是回到这不可得的心体上。所以这个就是有关正体，我们就要先讨论正体到底正的是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有很多人可能叫错念定盘心，或者说来寥寥分明的话一下把它走死。当然像这个的话在齐老师团队下面这种现象还比较少，但在其他老师团队，因为我以前跟的老师多嘛，在其他一些老师团队下面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把寥寥分明走死了。那时时刻刻我要寥寥分明，就像照妖镜一样，照着一切的这个所有的一切这个所谓的生活的烦恼与习气也好，然后就像一个镜子如如不动，要保持一个如如不动，保持一个一尘不染。那这个不明显还是在人手当中，还在对立当中。所以有关正体的话，首先先确定是不可得的心体。所以有关宝论这个的话，我们在成都跟师兄们经常交流，我是经常引用二祖的，在这个义海讲演录谈到的何谓宝论，不忘本来，紧接很重要，何谓本来，本来不可得。那包括坐下你观照也好，除习气也好，这个或者说我们要圆满种种的这个功德也好，那都是回到不可得上面的。如果没有回到这个的话，那你的修行的话都永远有这个目标嘛，有一个所谓的遥不可及的这个一个标准。那你修到最后的话，你越修的话还是越在捞摸的。所以不是说不除习气，而是说你真正明体够，你知道啊，佛性也不可得，这个习气也不可得，你这地方你才能真正除习气啊。要帮你除什么习气，你怎么在悟后的话你又把所得心捞起来了，我要让它明明了了更明了，要让它干干净净更干净，那本身的话还是换汤不换药，把那个自我换成个这个佛性的名字而已，那还不是一样自我的满足。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就是有些这个不妥的地方，或者就是说讲错的地方，请老师跟师母还有师兄们指正，好吧。
这个关于正题啊，老人在《略论迷信简性》那一个著作里边已经知识过，多次的知识过。其实在大手印的各处啊，老人也是世世在提示这个，就是要认识根本，认识本体，认识本性，就认识这个。而且告诉大家，这个见性并不难，认识到本性并不难，就在一念断不是图示，不是木头。那个这个不是石头，不是木头，这个是寥寥分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一根肯定就是见性，这是给我们知识的一个入处啊。当然那师兄在那前面说的要得个正个什么体，正个不可得之心体，当然这话是这样，是这样说的，但真正正到心体是什么样的，就是在不可得处，一个是本来不可得，抓不住，你当然是那个把一个寥寥分明的那种境界抓住，当然那个心体不是。老人说的不是那个，老人说的是一念断处并不断灭，而这个不断灭老人用各种语言说，比如说不是木头，这个它是有觉知性的，就这个是。然后有些地方说不断灭啊，不断灭，这个师兄在说寥寥分，就是本来不可得，其实不可得是抓不住，再一个还有一个你就推不走啊，就抓不住推不走，这个东西你不可得那个可以舍掉吗？那也舍不掉，这样可能就更全面了啊，说话就更全面了。当然了，是那个祖师为什么会说老子说不可得不可得，因为老子抓习惯了，抓的老想抓木东西，因此说这个不可得的时候多，说不可失的时候啊，推不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少。不知道我这样认为对不对啊，是因为可以上来喷喷。
张老师你讲得很好，他本来的话就是不生不灭嘛， 心经在讲的话不生不灭，但我们如果是这两证它是不能偏的，如果你只我们有些这个师兄的话一直就说把了了分明这一块的话提得比较高，那可能你就落落到不灭了，不生不灭它同时，然后有关了了分明的话，那你就所谓的一念断住或者爆炸，那是还是我个人角度那是一个方便，那你就说所谓的这个抓也抓不到丢也丢不开，那你任何时候都是明明了了、那这明明了了它也没有一个实体来，这个无也没有来处去，也没有这个去处，那你这个地方的话它确确实实的话这个找也找不到丢也丢不开，那这个地方哪有什么说需要保与不保的地方，只是我们没有这个忘记这事实而已。要谈到另外一个观念，我想有些因为这个是这些年见到的有些情况，以前十年前在外地也见到有些新中心的师兄也确实是一念断错了，或者说认识到这个然后他们做功夫就偏掉了。我要一直的话平时我看这些人的话也怎么反应有点迟钝呆呆的，我说你们在干嘛，在这个关照，怎么就说怎么关照，让了了分明的心让它现前了，然后在一切境界前，在一切的境界面前的话如如不动啊，然后就像个照妖镜一样，那这个明明显的这个很明显的话已经在能所的概念当中，还有包括以前
这个很明显的作业啊。
对，但这个我发现这个现象的话还不是个个例，这个现象还是个比较普遍的。谈到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所谓了了分明的觉性一定是要离开这个见闻觉知吗？就是说一定是要这个离开这个有念吗？这个在释迦佛讲到九十五种外道，有一种外道的知见是什么？就先离外道之见，先是这个祖先的先，离是比丘尼的离，那就说明一个什么概念？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觉性一直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在我们的缘起背后独立的永远存在，这是外道的知见。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了了分明肯定的话，这个当你真正明白的话，你扫也扫是扫不了，丢也丢不开，但它是起不得的。所以有关不可得说的是这不可得，并不是没有这些功用，只是这功用它不能躲在后面。所以祖师的话也会讲一些方便，包括现在主流的佛法外面经常在讲，哎呀你这个知道痛的那个不会痛，或者说你这个思想来来去去的知道思想那个就是说这个不就是没有来气，那这个明显的话就是这个把一个所谓的心体啊，就是说觉性躲在缘起的背后，那它这个就是一个讲的不好听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外道之见，那讲的好听一点那叫方便啊，所以我也是提升了这么多年，也有经常看到一些师兄做功夫都在这里面啊，然后把这个现象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一下，然后也请老师跟师母指正一下好吧。
那周师兄在吧，周师兄你再说说那个歪道，说那个那痛不痛啊？
现在我这没事了。嘿嘿嘿，刚才
说的这个
周师兄刚才说那个就是歪道，有种歪道见，就是那个说呢，就外面歪道说啊，就是说知道痛的不痛，这明显是把所谓的觉性躲在元气的背后了。说的好听点是方便，说的不好呢，这是外道见。师傅，那这个跟我们能不能掰开讲讲？
你就跟我说话了。
哎，对对对，
怎么了？你说讲什么？
就是那个刚才周师兄说呀，就是歪道有一种歪道说法，就是说法就是外面又很流行，就是知道痛的不痛啊、就这个是
知道痛的不痛，为什么非要给外道安上？那很奇怪了。说一句这他有什么呀？他也不是我们说的主要内容，我们也不讲这个内容。再加上不见得外道这么说，不是就是不是外道他也那么说。
那个大清师兄在吧？那这个你再把你那个可能我标出的不是很清楚。你再标出一下这个问题。
嗯，这个问题是耽误啥事，或者是他影响说别的了，或是哪个影响到啥了？所以就这他干啥事了？理会这个干什么？就是理会这个，把它作为内容，他有啥意义啊？就是说一句知道痛的不痛，他怎么了？他影响到啥了？我都不知道。
周师兄在不在？周师兄
啊，张师兄在，我刚才
有。哎，对，你把你刚才那个说法再说说。
对，
我刚才标出的不准确啊。
因为现在不是说那个我们是说了了分明嘛，本来的话就是当时个就是说你修行过后的话了了分明，这个你真正体证到它是丢，就说丢也丢不开嘛，抓也抓不住嘛。我刚才在聊就是比如说我们齐老师团队下面的话，就是说把了了分明这个着实的这种相对的话基本上的话是比较少，我以前在其他团队里面看到好多就是把了了分明这一块单独给立起来，然后时时刻刻的话说要让自己是明明了了的嘛， 然后也经常提起来，要不然早就说一大早起来就要保持这个节制。
老人说的寥寥分明不是现在你讲这个意思
啊？对啊对啊对啊，是的。
老人说的寥寥分明是没有断面
啊，对对，
一念不生，就是说了一念不生以后，不再说个寥寥分明，容易落入偏空啊。
对，
落入断灭见，为了不让你落入断灭，虽然一念不生，但并不是没有心，那个心还在，寥寥分明的存在。说这个
啊，是的，
说心体的啊，无念心体讲这个了
啊，对，
后来别的也用寥寥分明这个词，发挥成别的意思，跟老人给我们开始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这里头的寥寥分明都已经不相干了呀，不是一个意思了。他们也用这个名词，我们也用这个名词，意思并不相同。
那对的，刚才这个我也有表达了。刚才张松伟师兄在问到有个说这个外道之见的，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在因为有聊到一些现在一些现象，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洞中禅呢，他们经常的话打坐手要抬起来，手放下去很缓慢，但背后看的这个手的话，手有动来动去，说背后看的那个是没有动的，还有说是像这个夜半先生。
像这些话，不管是信佛不信佛，有啥意义啊？这样说，他当然是你要从理论上讲，对啊，说的对啊，背了管什么用啊？与我们修行正果有什么作用啊？
啊，对对对，刚才聊到的也是这方面，就刚才我说我见到一些现象，也是在我们新密的师兄里面也有。
他们聊这些，咱们不干涉，咱们只管修行正果，不理会他们这些聊这些。理会他们干什么？他们这些不值得一理会。
对的对的，
我们只管修行正果，他们只管聊这个，互不相爱，谁也爱不着谁啥。
是，他本来的话也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刚才张松伟师兄让我再上来讲一下，我就说了一下我刚才为什么表达这个，因为这个在其他团队里面，其他的这个第四代传人这下面团队也有类似这样的误区嘛，啊，所以要保持节制啊，然后的话知道痛的那个不会痛啊，一直在这里面的话，所以我刚才提出这个观点。那有关张松伟师兄说这个。就有关这个知道痛的，或者说啊，不是说有关那个外道之见的话，就原来有个95种外道，个仙尼外道之见，就是说有个永恒不变的觉性，一直藏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嘛，藏在缘起的背后，独立存在的，这是在95种外道之见里面有一个是这么表达啊。所以刚才张松师兄问说，这个的理论依据从哪里来？仙是祖先的仙，灵是比丘尼的灵啊，这个的话是有的，在这个佛学大辞典里面也能查得到啊。刚才我就是表达一下啊，